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卡川娜，今天呢，我们有一位特别嘉宾，他是从台湾来的，但是呢，他在加拿大其实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知道哲凤姐妹是在加拿大信主的，但是我们也很希望能够多了解一下哲凤姐妹你在台湾的家庭背景，能跟我们分享吗？
好的，在台湾的时候，我的父母亲是从1949年的时候从大陆来到台湾的。在台湾呢，我们的宗教信仰是非常的自由的，所以呢，你会接触到比较多的是佛教，民间信仰，基督教有，还有天主教也有，但是我觉得好像并没有像我来到北美，觉得这个基督教的信仰那么的重视传福音的部分，所以我们只是偶尔会去教会，尤其圣诞节的时候会去教会，想感受一下那气氛哈，没有特别的对这个信仰有特别的追求，就是有接触而已。
那泽凤姐妹，其实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像您有这样的情况，在原来的家庭当中呢，好像父母也都没有什么信仰，或者是说他们有一些民间的宗教信仰。那您刚才讲到您在台湾生活的时候呢，也去过一些民间宗教的场所哈，在您去到那些地方的时候，您心里是怎么想的呢？您是觉得说，哎，我来这儿是为了真的知道有一个神吗？或者是说您还是只是看热闹而已呢？
我想那个情况其实大部分都是跟着同事啊朋友啊邀约了，有一点看热闹的心情吧，大家有一个活动，然后大家就去参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情，没有太多的寻求真理寻求神的那个情况。
那也就是说你本身原来就没有觉得你需要有一个信仰是吗？
那个时候比较年轻，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很好的是，我需不需要有信仰这个问题大概是在我怀老幺的时候，因为我怀老幺是我老大老二差两岁而已，然后我隔了十年才怀老幺，那年纪就比较大了，而且那时候我先生到大陆去工作，而我的父母亲比较早过世，那我先生他就常常不在，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的心里就不太安定了，那个时候开始有了这个信仰的寻求。我自己在台湾工作是教师，在怀老幺的时候就有一个育婴假，在小孩三岁之前我可以请育婴假，那个时候我先生又刚好在大陆，我觉得其实那段时间对我的真理的追寻就开始有一个方向，就是我真的开始在找这个真理，找这个神。我从读书工作结婚生子，我真的是一切我现在想来真的是神的恩典。对，因为我在家里是独生女，所以我对于父母的爱是不缺乏的，他们真的都很保护我，甚至于是过多的保护。
那您刚才谈到就是您开始追求信仰，您是怎么样从民间信仰变成了去追求基督教的信仰呢？
我觉得朋友的连结还是很重要的。我在台湾准备移民的时候，就有一位好朋友，他是基督徒，我印象蛮深的，就是我在要离开之前，他就送了我一本圣经，就跟我说，总是会碰到辛苦的时候，艰难的时候，当你碰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你就不要忘记打开圣经，里面应该会让你找到一些你的精神上的或者说心理上你需要的答案。来到温哥华之后，整个环境是不一样的，压力都很大嘛。我倒是很感恩的是，我那时候住在温哥华，我实在没有想到5间6间的教堂在那个地方。其实我已经有了寻求的心，然后我先生跟我两个大儿子是先来的，那后来我隔一年的时候我带小儿子来，那本来说好就是全家团聚了，没有想到他就又回大陆去工作了一段时间，就又变成我一个人带三个孩子在温哥华。 其实 我真的很需要支持哈。然后你天天听到的其实都是英文啊，因为上 ESL 课啊什么的，其实我就很渴望要听点中文的东西哈。所以我就有一天我自己就走路嘛，因为很近，我就走到教会去，我就坐下来，我就是想要听听，其实我就是觉得我能够像在台湾一样听一篇演讲让我觉得很满足，就没有想到那篇道就开始打动我，就吸引我，每个礼拜我就把小孩就先放着，我就自己一个人就去听道，每个礼拜去听那一篇道，其实就让我好像心里就有饱足的感觉，有平安啊，很舒服，每个礼拜就去。可是那时候还不懂得说是信仰的追求，我就很单纯的就觉得我想去听一篇很有意义的，很有帮助的，很得智慧，很有智慧的一篇讲道哈，我都称它为演讲。
但是你只是好像听一个演讲，你说一个讲座，
对。
但是你对信仰里面所说的这个真神，你后来是怎么样才有这个追求的心，想要多认识呢？
我觉得哈，这个就变成了一个从理性到感性的部分了。因为理性的部分的时候，其实圣经当我一开始听到之后，那知道有位神，就变成说头脑已经开始有这些认知，而且以前也听过一些，但是真的就像您刚刚说的，怎么样能够打动到我需要这个信仰，其实就变成是感性上，我觉得那个就又从诗歌开始。我刚刚说我只有去听到嘛，后来我就觉得哎，我要早点去了，就崇拜说哦，原来是从诗歌敬拜开始，哇，我就听诗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打动我。然后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教会就刚好邀请了台湾的那个山地的一个合唱团，他们好像是六龟孤儿院，那我在台湾出生，所以我知道六龟孤儿院是那些个孩子他们在很偏远的地方，然后那些都是山地的小朋友。那我听那场演唱会的时候，哇，我真的是整个那个心就是很感动，就是你会流泪啊，那个神好像就在触摸你那种感觉， 我好像遇见神了。这个是就对这个信仰就开始有一点渴慕的心了。
但是通常我们知道人都在顺境的时候很难很难去接触信仰哈，就是在逆境或者是说在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找这位神。那您是不是也是有基于这样的状况下您才最终找到这位神呢？
您说的太好了啊，正是如此啊。加拿大我真的是人生地不熟，然后还带三个孩子还要照顾他们，我自己还要学英文，我觉得那整个压力非常非常的大，那所以我就会去寻找一个就是我需要的力量。在教会里面我慢慢的就发现在那里的感受那种稳定，来到这个环境之后其实我希望有一个安定的力量给我撑起这个家，每次来到教会我就有那种比较安定的感觉，开始想要更多的认识这个信仰这一位神，真的从这边终于找到我最大的祝福。
但是当你的环境慢慢慢慢稳定下来，你会不会没有再去教会呢？
这移民的路是很长的，所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从我移民一开始来到这边的时候，其实我就开始接触教会了，真的到我觉知信主然后受洗，这其实又有好几年的过程啊。觉知其实是在我要做一个决定，那时候我先生已经回来了，决定就是我是不是要回到我原来的工作。在台湾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出来的时候其实我只是请了进修假，最长不能超过三年，那你就必须决定你要回去复职还是你要留下来就辞职陪孩子陪先生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一个挣扎，必须要做个决定。我觉得这个选择其实都要面对的都是不确定的未来，如果要回去呢就是又要面临一个长期分离的阶段。但是因为我先生回到这边嘛，所以他把大陆的工作已经辞掉了嘛，那我们这边其实也还没有很稳定，所以就会有很大的挣扎。所以就是在这样子好像很多生活无解的时候，就不知道哪一个好的时候，你那种抉择的时候，你其实是最容易接受神的时候，因为我需要我期望神能够给我一个带领能够保守我，这个时刻点就是在这个时候。
Oh,
那我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觉知信主了，那种催逼非常的大，我就觉知了。
最后你的决定呢？
最后我的决定是我带着我的小儿子先回台湾工作，然后也让他回台湾学中文。那我的、算是我的导师吧，千叮万嘱就是你回台湾一定要去教会，一定要找教会能够继续你的信仰，因为我真的就只是觉知而已，还没有受洗。在这边的时候已经蛮有稳定的教会生活了，可是他就很担心我回台湾就没有继续。那我感谢主，我回到台湾以后，我自己的学校，然后我租的房子都离我后来去的那个教会很近，那所以我就没有离开教会。不过我是第二年回到温哥华才受洗。
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常常我们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过程，有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会很亲密，但是有时候可能有一些的经历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体会神的爱。那在你的信仰历程里面，你有没有这一些的过程呢？
几个阶段吧。我很感谢主，就是应该说在我人生其实是最彷徨的时候，就真的是认识上帝哈。可是我那时候我所认识的那个上帝哈，觉得他是智慧的源头，因为我们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需要他给我引导。那我也知道说他是美善的源头，他是真的是所有的美好的事物都是由他而来啊。神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他是创造万物宇宙的神，所以他具有一个最高的全能，他是独一的真神。这是我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我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真的就是要寻求他的智慧，寻求他的全能，寻求他的带领，就是我知道他是神，这是我确信的，我才会决定要信主嘛。
一开头接触信仰的时候都会这样的，我们去读圣经，知道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知道我们要有什么事情向这位神求，所以呢，我们就很急切地来到这个神的面前。当神答应我们的祷告，或者说他听我们祈求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觉得说，哦，原来有这样一位神。因为我们都是要靠真正的和神发生一个真正的关系，我们才可以相信，而不是说我只读了圣经的一些片段，或者说圣经上是这样说的，于是我就开始相信这个神了。我想很多的朋友都会有这么一个阶段。您怎么样能够不光是从圣经上看到它是一个智慧的源泉，而更重要的是从您的自身来感受到，您的生活当中感受到它是一个智慧的源头呢？
我其实啊，应该也是从我的家庭背景说起吧。我觉得我真的是从小父母亲的教导也好，我自己的生活态度也好，我就一直是一个非常认真很认真学习的一个人。当我认定了说他是神的时候，我其实就很能够接受教导，说要读经要祷告，所以我就真的是很认真的在努力的去做，因为我很希望能够真的是用上帝的标准能够来看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是非也好，对错也好。我也期望说哎，能够在圣经中我可以找到这个所谓的人生的解答吧，很多的问题的困难的解答，或者是说我们说可以找到一个你生活的一个公式一样哈，就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可以很顺利哈。说信靠耶和华的人我就有福啦，我们就会以这样子的方式来认识神。可是当我在这样子一遍两遍这样慢慢的去读去体会圣经的话语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开始会有一些个困惑。那这个困惑就是 我也知道它是道路真理啊，圣经里面讲的很多真理，可是我会觉得我有时候好像知道但是我做不到。这个困难点其实就像我刚刚讲，为什么讲到我刚刚的背景学习态度，其实我是非常认真的。那这个认真其实可能有时候已经超过有点追求完美主义的那种情况，就是我永远觉得我做得不够，我永远觉得好像所有的事情我会觉得说我还没有做到最好，我会反复的去要求自己。那其实你在要求自己的时候，我现在反思自己，就是你越严格要求自己，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啊。我自己的感受是，当你是一个严以律己的人，其实 你恐怕也是严以待人，待别人也不可能是那么的宽容，你可能也常常是要求很高的，尤其是对你身边的人。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个部分，我就会越看重的事情，你就越多的那种应该怎么做啊，应该怎么好啊，你会永远有一种，我自己永远有一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那种内驱力。我好像永远就是觉得做得不够好，做得不够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跟我小时候父母的要求是有关系的。对，
那你这样的做法会不会变成靠自己的能力去尽量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呢？
是，
这没有依靠神了。
是，这就是我那个时候的困扰，那时候的应该盲点。我知道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我知道在神凡事都能，我都知道。可是呢，碰到我自己，当事情来到我身上的时候，我却总是要求用我自己的方法，我要做到最好。那做到好的话，那可能我觉得说，那神成就了这件事。可是你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是照你的意思就成就的哈，因为神有神的旨意嘛。所以那个时候都体会不到，就一开始的时候那段时间，我就觉得说，真的是不得不承认说，哎，有些时候你努力了，你不一定成功。你人生中你一定会有一些个，就是你过去没有经历的事情，你必须要用新的方式、新的模式来处理，不是说照着旧有的公式你就可以从 A 到 B， 你可能要跳过来，要找一个 D 的方法、C 的方法。在这个时候，我其实是知道神是慈爱的，神是爱我的，神就是爱啊。好，但是我好像就是没有办法。有一首歌名我很喜欢哈，那首歌名叫做《我是为了接受主爱而被拣选的人》。我相信说我成为基督徒不是偶然的事情，我觉得神真的是拣选我，其实心里是有个渴慕的心的时候，他都知道，他就会打开门来能够拣选我，只要我承认他是我的救主。这些认识也都只能够到说，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在他的掌管中，是我的神，就是到他是我的神。可是我仍然没有办法把那个重担交托出去。我自己知道，你看圣经里面马太福音在说的，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可是我好像那个重担永远放不下来，就是自己知道归知道，可是我就是放不下来，就是永远是要靠自己的努力。而且我们要是没有认真的，我也很对不起神啊，就是很多这种声音，很多对自己的应该怎么做要求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软弱也好，或者是伤痛也好，我觉得好像我还是没有办法释放掉，
都是要靠自己的方法才能解决。
对，还是要靠自己。神是神，我相信他能，可是我就好像不知道怎么交托出去哈。我也是，我也祷告也是交托，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后面最需要的，跟神建立的一个，重新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
所以真的是我们人生啊，从认识神到经历神，到最后真的能够愿意降服在他面前，成为一个顺服他的儿女，这样一个过程呢，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是一个很漫长的旅程啊。那我们也特别说，今天呢，我们听到泽凤姐妹她的分享，谈到她的信仰过程呢，只是刚刚的开始。那我们希望她下一次再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大家来继续的分享，好吗？
谢谢，谢谢您。里没有福音的真光。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